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可能都在忙着那个填选票啊，我是觉得非常的头痛，因为我的儿子两个儿子给我提供不同的信息啊。大儿子说啊，你要选保守党，因为保守党比较好。然后小儿子说不，你要选那个绿党。为什么要选绿党呢？他说他们虽然小，但是你要让他们慢慢的变大。那他们各执一词都很有理由啊，我觉得我是觉得很踌躇，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说要选哪个党。那我们其实在人生中间我们面临很多的选择啊，那当我们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去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抉择，那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思考的。那我们尤其在信仰中间，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遇到一些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抉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十三章啊，弟兄姐妹刚才有整章的圣经啊，从第一节读到第34节啊，我非常的觉得很感谢神啊，大家能有这样的耐心把它一口气的读完啊。那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大概读一下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啊。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分裂，就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有两个很伟大的王，一个叫大卫，一个叫所罗门。那列王记在第10章和第11章的时候呢，还在记述这个所罗门王国多么的强盛啊，所罗门的王国怎么样的就是吸引各个国家来向他们进贡，然后所罗门那个时候也是上帝把几乎天下很多的财富都赐给他，然后让他非常的有尊荣，非常的有荣耀。其实这件事很快就有一个转折，就发现说这个王国在所罗门之后就分裂，在他儿子那代就分裂。那当然我们知道分裂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所罗门他去引进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在他的王国里面啊，虽然可能那些偶像并没有进到耶和华的殿里，但是呢所罗门却允许这样的偶像崇拜在他的国家里面持续进行，所以神对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厌恶。那就借着先知的口就说这个国家要分裂啊。我们今天刚才读故事里面一开始上场一个就叫耶罗波安的这个王呢这个王就是上帝特别借着先知亚西亚，就是在列王记上第12章啊，对他说啊，我要把以色列国的10个支派赐给你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国家就开始分裂了，变成了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大概知道啊。那么这个耶罗波安王呢，他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第一个王。那这个王是不是敬畏神呢？其实先知已经警告过他说，你如果不敬畏神，你如果随从去拜偶像的话，你最后的结局也会很惨。可是他没有听先知的警告。为什么？在第12章列王记上第12章的时候记载说，耶罗波安王他因着害怕以色列人都跑到南国去敬拜神。为什么？因为南国耶路撒冷是在南国，圣殿也在南国，所以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以色列人最起码他们一年要有3次去圣殿敬拜神去守节，对不对？那在这每年这3次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以色列北国的人就好像拖儿带雨，然后熙熙攘攘一大群人就跑到南国去了。那耶罗波安王就觉得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说这样下去，长此以往，我的民不是都跑到南国去了吗？那这个时候他就想了个办法。那什么办法呢？哎呀，他说啊，你们都不用那么辛苦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那我现成的给你们设一个坛，让你们敬拜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耶罗波安王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呢，在他的国家里面，在以色列北国里面，北边的一个叫但，南边的一个叫伯特利，这两个地方呢，他设了金牛犊，而且设了坛。他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你们要拜的耶和华神，这个坛上你就可以向神烧香的， 你不用跑到耶路撒冷，跑到圣殿里面去，太远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对不对？如果讲到金牛犊，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差一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都被上帝所灭掉。所以这件事是上帝非常非常不喜悦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好，那第十三章呢，是从南国呢，犹大南国来了一个神人。那个这个神人宣告什么呢？啊，我们如果看第十三章前面几节经文呢，他宣告了 一段非常伟大的预言，就是他预言说，耶路巴安你所建的这个坛要破裂，而且呢，你的这个国家因着你拜偶像，最后会被上帝刑罚。而这一切的预言呢，最终在将近300年之后就完全的应验了。如果大家可以去读《列王记》的话，《列王记下》啊，在23章，《列王记下》23章，约西亚王的年代呢，就是这个神人所发的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但是我们读到刚才的整章的那个十三章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这个神人呢，虽然发了这么伟大的一个预言？他带着上帝说了这么一段非常，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觉得说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从神而来的，可是最终这个神人的结局却很悲惨。那我们刚才大家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人最终是怎么样，按照人的说法他是怎么样，没有善终，对不对？他被狮子咬死。而且圣经反复的提醒我说，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是出于神的刑罚。那为什么这个神人这样的肯定的发了上帝所给他的话语和预言，他最终就遭受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啊。首先，神人有没有从上帝那里明确得到命令？有没有？有，对不对？如果我们来读那个第十三章的第九节啊，那神人说，他对耶罗波阿王说，他说因为呢，耶和华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园路上，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又一次在十三章的十七节，他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园路回去。非常清楚，对不对？而且神人他自己也知道，两次耶路巴安王说，哎呀，你就再留下来吃饭喝水吧，我请你，我给你赏赐。好，他非常清楚知道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喝水，也不可以，甚至连那条路我来的路我都不能走，因为我要避免和这些人有些接触。那当老先知后面那个老先知问他说，他也用同样的话回答。说明这个神人是怎么样，他非常知道上帝所嘱咐他的事情，非常知道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人是怎样得到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像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像先知啊神人啊，他们会使用神的里面的话语，他们或者是借着异象，或者是借着异梦。好，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我会发现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异象异梦，或者是某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上帝的话。那绝大多数的先知和神人呢，他们都是通过这些方式知道神对他们所说的话，而且他们也非常肯定这是出于神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也仍然会经历到神对我们说话这样的事情，只是说在新约的时代呢，上帝不仅仅是用异象异梦啊，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上帝更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更是借着这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对我们说话，更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给我们感动，给我们带领，对我们说话。虽然可能并不是那么直接啊，那么形象，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同样可以明白什么话。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神人呢，我们来看啊，无论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知道神对他所说的话，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也不可以走你原来回来的那个路， 我们都知道他是很直很确定，对不对？他对上帝的命令是非常确定的。而且不但如此，你会发现当神人来宣告上帝的信息，说坛啊坛啊，这个坛要破裂的时候，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坛真的就破裂了，对不对？就像他所发的预言一样，这个坛真的破裂了。而且当耶罗波安敢挑战这个神人的权柄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看就非常的生气，说你这个人居然跑来咒诅我的坛。所以耶罗波安说把他拿下，可是当耶罗波安伸出手的时候，耶罗波安的手就枯干了。而且不仅仅如此，当耶罗波安发现说哇，这个原来神的刑罚临到他的时候，他赶紧求神人说你为我祷告，结果神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又发生什么事情？他的手又被医治了。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印证了神人从耶和华那里所领受的话语是确实的，是真的，上帝对他说的话，说你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喝水。那神人为人的遵行什么命令？一开始的遵行，对不对？我们看见当刚开始的时候，他对耶罗波安说的话是非常硬气的，对不对？你要你就算把你的功的一半给我，我都不会跟着你回去吃饭喝水的，我要听我的神的命令。但是他后来却违背，后来却违背了，以至于导致了神对他的刑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耶罗波安跟他说的时候，他说的非常的坚决，我不会跟你回去，甚至你给我那么多的赏赐，我也不会回去。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却听从？好，可能我们有弟兄姐妹会去思想，当然圣经没有说，可能我们会去思想说，哦，这个神人可能对神的话，并不是很理解，或者说他不了解说神为什么不让他在那里吃饭喝水。当然我们这个方面可以去思想，但是我们从圣经本身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image。 我们发现当这个老先知出现的时候呢，当这个老先知对他说了一番话的时候呢，他就听从。圣经特别强调，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语都是有它的含义的，圣经特别强调这个老先知一再的跟他说什么呢？我也是先知啊，我跟你一样，我也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话，而且耶和华怎么样呢？派了个天使来跟我说啊，要劝你在这里吃饭喝水。我想我们今天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面对像耶罗波安这样的王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是一个拜偶像的王，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我们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坚决，是不是？我们面对一些非常很明显是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我们都有足够的警惕性，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以去跟随，我们不可以去违反上帝的命令。但是当一个人如果带着一种属灵或者敬虔的一种外表，而且常常用在这个人的祷告里面讲论里面常常的讲到神，常常的讲到圣经，张口闭口讲各种宗教术语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些人面前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变得很茫然。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这个神人他面对老先知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先知啊，这个老先知称为老，当然是他的年龄也很老，对不对？我们看着这个圣经讲到他的儿子们为他前前后后去忙碌去打探消息，他年龄可能也是很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指到他的资历，他可能是做先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他曾经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曾经当过神的先知。那么他算不算是神的仆人，神的先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哦，对不对？因为当他请这个神人回家吃饭的时候，神还借着他对神人发了一段预言。那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先知，对不对？先知是旧约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他是代表神指出百姓的罪，然后引导他们回到重新的正路上。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老先知啊？圣经说他住在伯特利，他住在伯特利应该不是很短的时间，他的整个家都在伯特利。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当整个的以色列北国被耶罗波安王带去拜偶像的时候，在伯特利里面建坛，然后设立祭司，然后在那里烧香献祭，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老先知似乎并没有发生。如果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上帝所拣选的先知，他应该站出来去指责这些罪恶的事情，指责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可是他并没有做，是不是？所以我们唯一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虽然是一位老先知，但是神已经不再将话语赐给他。或者你讲说，这个老先知觉得说，耶罗波安王也没有什么错啊，不就是建了个坛啊，住了个牛犊嘛，啊，请了一些人来当祭司，这个是也是迫不得已啊，我们是人呐，我们得生活，我们心里面敬拜神就好了呀，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况呢，他要面对的是耶罗波安王，是不是？如果他真的去指责耶罗波安王的话，他有可能会遭致杀身之祸，何必这么的去冒险呢？我只要闭上我的嘴，我就仍然可以做众人眼目中间所尊敬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老先知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完全无视以色列北国当时的这种情景，完全无视上帝的子民所面临着拜偶像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结局。作为一个先知，他完全没有尽到他做先知的责任。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关于老先知。这个老先知呢，我说一句话，他的仪式感非常强。什么叫仪式感非常强？或者说他非常注重他作为一个先知的排场。好，你弟兄姐妹如果来看两节圣经，要一起来看第十三章的十三节，他说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然后第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细节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好，如果弟兄姐妹去读旧约，你会发现说，在旧约当然不是说只有先知会骑驴，旧约有很多的士师与骑驴。如果大家去读士师记啊，士师记有两段经文是大家不用翻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士师记第十章的第四节，好，讲到有个士师叫雅尔，他说他有三十个儿子，骑了三十匹驴驹，他们有三十座城邑。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士师记第十二章十四节也说，另外一个士师叫雅顿的，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了七十匹驴驹。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在那个年代啊，在旧约的年代，就是这些骑驴出行的人呢，都是有一定的身份啊，有一定的地位，被别人尊崇。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即便是这个老先知，他已经不再行使先知的职责了，但是他还非常讲究他的排场，是不是？圣经特别的强调说，你看他一出行，请帮我备好，他都要让他儿子帮他备，儿子就帮他备好，他就出行，非常的讲究这个外在的这个作为一个先知的一个排场。他的外表仍然保持这个人以作为一个先知的一个派头啊，就是所谓的当时的这个，或者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许也有一些像他同样的人啊，他们已经在这个信仰里面混了很久了，他们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们也知道做了一些什么会让别人怎么样看待他们，所以这个外表的排场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他们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他们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们就会做特定的一些事情。那甚至他们会使用一些宗教的术语，对不对？当他劝说这个神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天使啊，耶和华派的天使来告诉我说，你要回去到我家里来吃饭喝水。 他们非常熟悉这一套宗教的制度。好，这是老先知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虽然老先知呢有没有经历到上帝的话语，有，当他请这个神人回来吃饭的时候，神的话又突然临到他了，他经历了上帝对他说话。但是你看见老先知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有关心到以色列人的悔改吗？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马上要面临一个整个的国家要亡掉，耶罗波安整个的国家要被上帝刑罚，他有关心这个事情吗？我们如果看第十三章最后两节，耶罗波安并没有离开他的恶行，以至于最终耶罗波安整个的他的家整个的国都被上帝所刑罚。这说明老先知最后还是没有说任何话，对不对？他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他虽然看见了上帝借着他说话，也借着他看见说话真的是上帝借着这个神人发了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必要成就，可是他却仍然不出来去指责耶罗波安的罪恶。所以他关心吗？他不关心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犯罪的危险的一个处境，甚至他自己有悔改。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哦，觉得好像听上去他很有悔改，可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这个老先知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死后的路，对不对？他关心他自己要把他的尸体要跟那个神人埋在一起，因为他知道有一天这个神人的预言要成就的时候，有的人会把这个假先知的怎么样，假先知或者是一些不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尸骨要把他们全部污秽，好，要把他们坟墓掘开，把他们尸骨把它到处散落。但是唯独这个发神的预言的真预言的人呢，他们会保留。所以他非常清楚上帝的作为，可是他却不做任何的事情，他自己也不悔改。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只是他死后不要被别人错误扬灰而已。所以我们看见遇到这样一个老先知，神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听了老先知的欺骗的言语，想都没有想就回去跟他吃饭喝水。为什么？他可能觉得说，哎，这个老先知派头十足啊，这看上去就像耶和华的先知嘛，那看上去就是发神的话语的人嘛，那他说的话肯定没有错咯，他那么年纪大或者他那么有资历，他讲的话肯定是出于神的咯。这个神人没有去想为什么神之前那么确定告诉他的话语，现在要派一个专门派一个人来告诉他要更改这个话。我们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哎，这个神人没有认真在神面前祷告。是的，他确实是没有好好在神面前去祷告，没有去思想，没有去停下来说这事是真的出于神。好，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个先知，是他第一次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去，然后呢他就跟这些想让他去的人说我不可以跟你们去。然后第二次他又跟神祷告，神说你去吧。我们的神是一个随便改变自己的意思的神吗？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熟悉旧约的知道我在说谁，对不对？巴拉，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意思，上帝只是说你如果要趁着你的意思往前走，那你就去吧。神原本的定义非常清楚，说你不可以去。所以神人确实是他没有在神面前再去思想一下为什么上帝要改变他已经给我的非常确定的命令，他没有去仔细去在神面前再去祷告，再去思想，再去明白。我想我们今天可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我认为对今天的我的信徒来讲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途径听到很多的不同的讲道，不同的教导，我们也可以见到各式各样在这个我说的 那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赞同，但是我是这样想，在这个基督教江湖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给你一种很属灵的外表，他们也可以用一些很近前的宗教的术语来讲。那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假先知，这些人可能真的不是假先知，就像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可能他在真理上看不出有什么像异端那样的教导，他甚至在很多的真理的教导上你完全看上去非常的纯正，可是这样的人他们却把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和价值观带到我们中间。那就像那个老先知一样，他们非常讲究他们的外表，他们要在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属灵和敬虔的一种样子。那很不幸的是，关键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江湖里面，我们也慢慢的变成这样，我们很渴望别人说我们属灵敬虔，那我们就会在一些场合里面用一些方式去表白我们自己，想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属灵，多么的敬虔啊！我们也常常去讲说我们听过某某某什么谁谁谁的大讲员的讲道，哎，我们又参加过某某某的什么什么大的那个什么聚会啊，我还跟很有名的某某讲员吃过饭。我们用这些方式去提高我们自己在这个基督教江湖里面的身价，让别人来看重我们，让别人来推崇我们。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是不是一些仅仅是真理的知识或者一些学问上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听到的一些声音是直指我们内心的最真实的问题，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可以真实的不断的悔改在神面前，让神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自义骄傲，我们里面的争竞，我们的各种误会。那这个神人的结局是非常令人叹息的，非常的可惜。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这个神是不是太严厉了啊，这件事情就把神人的性命给剥夺了。那我想圣经其实正是借着这个神人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认识到顺服神是何等性命攸关的事情，又是何等严肃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不会说啊，因为你有一句神的话你没有顺服，一句上帝就会取你的性命，我想应该也不会。我说很多时候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不会轻易把某一个人比如说意外死亡啊，当作是好像上帝去刑罚他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你持续的在一个不顺服的里面，尤其是当神非常清楚的提醒你和指示你一些事情，可是你却因着一些原因而违背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慢慢的枯干，你会发现你再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那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神人当时如果说神不是用这种严厉的方式要了他的命的话，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代的先知？他会不会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选择妥协？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说，哎，那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那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十七节那里，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人若立志遵行我的命令，他就知道这个命令是不是出于神。当我们里面立定心志说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查验，可以检验这个话语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那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啊，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我们今天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先知的讲道，怎么样去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怎么样去认出那些是美善的，是与生命有益的事情，怎么样能认出是哪些是陷阱，哪些是危险。所以当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生活，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愿意去在神面前付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分辨。那今天我们所要警惕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明显的是用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江湖的术语，用敬虔，用属灵，用所谓属灵的阶级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谨慎。那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会不断的挑战我们的信仰，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求我们悔改被更新，这个是神在我们一生中间持续的工作。那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查验，怎么样查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是需要学习。有的时候你也会做犯错，但是呢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间，神会让你明白。